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是2016年12月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在俄亥俄州开始感谢之旅；前北约秘书长表示世界需要警察，美国是唯一的选择；美国海岸警卫队希望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角色；台湾重申南海主权，不排除蔡英文总统未来登太平岛。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提醒人们关注艾滋病的危害以及如何防御艾滋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巴西和哥伦比亚球迷星期三晚上同时举办活动，悼念这个星期在哥伦比亚麦德林附近飞机失事的71名死难者，包括巴西沙佩科恩斯足球队的成员。在麦德林，4万人聚集在沙佩科恩斯队原本要和麦德林球队比赛的球场，很多球迷身穿白衣，手持鲜花，人们哀悼一分钟，悼念死难者。在巴西的沙佩科，人们在同一时间聚集在球场举行悼念。星期三，哥伦比亚媒体获得的机舱录音显示，当时飞机驾驶员一再请求获准降落，因为飞机燃油即将耗尽，而且出现电力故障。哥伦比亚民航局长博卡内格拉说，飞机上必须装有能够在紧急情况下飞行30到40分钟到下一个机场的燃油。调查人员仍在调查是否有漏油问题导致燃油耗尽的可能。这次事故有6位生还者，包括3名沙佩科恩斯队球员、1名记者和2名机组成员。当时飞机上有20多名记者准备报道星期三的美洲杯足球赛。飞机失事后，南美洲足球协会暂时取消了一切活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要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举办一个与竞选造势活动类似的集会，开启他所说的感谢之旅。川普11月8号赢得俄亥俄这个重要的摇摆州，帮助他赢得了总统选举。目前还不清楚川普的感谢之旅要走访哪些州。在前往辛辛那提之前，川普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将走访位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开利空调制造工厂，正式宣布这家公司将不会把工厂转移到墨西哥，而是把工作机会留在美国。开利公司今年曾经表示，为了节省开支，要把印第安纳的工厂转移到墨西哥。公司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说，他们决定留在美国的原因包括印第安纳州提供的财政优惠，以及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承诺要创造一个更好、更有竞争力的美国商业环境。开利公司承诺将继续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制造煤气炉，工程人员和其他公司人员都以印第安纳波利斯为基地。开利公司和川普都没有透露开利公司将获得什么样的优惠。开利公司的决定对川普来说是个胜利，他在竞选中曾不断强调，作为总统他将尽力阻止企业向海外转移工作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前北约秘书长拉斯莫森日前表示，世界需要警察，而美国是唯一合适的选择。拉斯莫森这番话正值 当选总统川普有可能推行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之际，拉斯穆森警告说，如果美国退却，世界就会被坏人占领，美国的敌人会因此强大，而美国的朋友会被削弱，这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做法。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拉斯穆森星期二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有关美国领导力和美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研讨会。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讲，直接呼吁美国继续当世界的领导。他说
The world needs a policeman. The only capable, reliable and
世界需要一个警察，而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的、可靠的、有断绝力的人就是美国。我们需要美国的坚定领导。
这个研讨会由促进民主发展的美国民主研究会和国际共和研究所共同主办。拉斯莫森当晚还被授予2016年民主领导奖。拉斯莫森说，世界现在四面危机，中东被战争、恐怖主义和人道灾难吞噬，欧洲巨轮因为难民问题和内部撕裂几乎下沉，在北非利比亚崩溃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在东欧俄罗斯越来越强硬，残暴地用武力夺取了乌克兰的领土，而中国则在南中国海地区对其邻国展示肌肉，朝鲜继续使流氓国家威胁对美国及其邻国实施核打击。拉斯穆森说，这一切的爆发可能与美国不愿意使用硬实力有关。他警告说，如果美国要退却，留下的真空就会被坏人所填补。他说
If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s to concentrate on nation building at home, the forces fighting against
如果美国撤离，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那么那些一直与自由民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敌的力量就会占领阵地，美国就会面临强大的敌人、不堪一击的朋友和更不安全的世界，而这一定不是让美国伟大的做法。
拉斯穆森的讲话显然具有针对性，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竞选时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提出美国优先的战略，并对美国的盟友关系提出了质疑。很多人担心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陷入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境地。拉斯穆森说，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的总统，特别是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为世界建立了一个以制度为基础的自由的秩序，捍卫着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保障了世界70年来的和平、繁荣和稳定。他呼吁未来的美国总统可以秉承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的精神。他说，美国之所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是因为美国有能力保护和推进自由，阻止和解决冲突，并帮助冲突之后的重建。拉斯穆森特别强调说，美国不必独自承担所有的一切，而是努力凭借自己的巧妙的领导力，与其他真正的民主国家一起，在全球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自由的社区，以抵制正在崛起的独裁政治。他说，这样一个民主社区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经济开放、民主和法治。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参加了星期二的会议。他说，美国现在确实面临诚信的问题，这令美国的世界领导力有所下降。他觉得新总统应该扭转这样的局面，否则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会消失。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也在同一个会议上说，他说他理解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了为别的国家作战，美国人厌恶多边主义，但是美国依然需要多边主义，需要盟友。他特别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需要他们的全面参与，而不是搭便车的。他还强调，美国在推进民主时不应该将民主强加给别的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言论曾让人们担心，他一旦胜选，可能会以乌克兰为代价而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重新思考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下面是柯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两天或一个星期内，我和图斯克主席都有机会与当选总统川普交谈。顺便说一下，在这些电话交谈之前，我们彼此就通过电话。我可以向你们证实， 当选总统川普在和我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了俄罗斯侵略的问题，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我有机会就我国东部和克里米亚的最新局势向他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波罗申科总统还说，乌克兰在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人士中得到了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坚决支持，他不认为这种两党支持会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发表讲话时说，川普在上个星期跟他通电话时，对北约这个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表达了坚决支持。
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北约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因为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明确声明他支持北约，以及我们作为联盟成员都应具有的义务。我还坚决地相信，这是因为一个强大的北约不仅对欧洲有利，因为这是我们的安全基石，也对美国有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提醒人们关注艾滋病的危害及如何预防。艾滋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500万人死亡，数百万儿童失去父母，每一年有2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联合国估计，每年有100万人死于艾滋病。不过，自从1988年的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以来，人们对抗艾滋病有了很大进展。过去一些艾滋病为经济话题的国家，现在也提供测试与治疗。携带艾滋病的病毒的母亲可以生下健康的孩子，并把他们抚养成人。药物可以防止艾滋病毒扩散。目前有1800多万人依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防止发病。目前科学家们正在展望疫苗和治愈艾滋病的前景。南非目前在进行大规模的艾滋病疫苗临床实验研究。南非各地有5400名18到35岁的男女参与这项研究。南非每天有1000多人感染艾滋病毒，这项研究将持续4年。这项由美国政府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虽然人们对这种疫苗抱有很大的希望，不过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及感染病研究所所长法乌奇博士提醒人们说，我们还不知道这种疫苗是否能够起作用。他说，疫苗失败的例子多于成功的例子。自1988年以来，最显著的进步是艾滋病的治疗。1988年，一名艾滋病人可能只能活1年到1年半。不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法乌奇博士说，今天如果一个20岁左右的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我们用综合药物治疗法可以预测这个人能再活50年。目前新的艾滋病治疗方法也在研究当中。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集中在人体免疫系统是否能够抑制艾滋病毒。领导这项研究的特巴斯博士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把抗体注入参与研究的病人来观察抗体是否能够控制艾滋病毒。这项研究与癌症领域的免疫治疗有类似之处。癌症免疫治疗技术是用蛋白质免疫抗体来攻击癌细胞。目前抗体可以把艾滋病毒抑制21天。研究的下一个目标是找到抗体组合，把艾滋病毒抑制半年到1年。这样的话，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就不必在他们的余生每天都必须服药了。研究人员将在今后几个月开始结合2种抗体的实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岸警卫队称，海警队能够在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 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并建言美国下一届政府让海警队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的角色。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11月29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警队可以像中国海警队那样在那些有争议海域打头阵，而不至于制造太大的紧张气氛。他说，你看看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跟部署在那里的中国海警队，你看到的其实是中国的第一面孔。所以我向国防部建议，如果国防部希望更大的发挥海警队的力量，将海警队的舰船派到那里展现美国的面孔。如果下一届政府在处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时做出这样的考虑，我会着手提供相关资源。楚孔夫特上将说，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队舰船似乎更能跨进狭窄的外交门槛，能为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独特角色。他说，美国海警队与中国海警队关系很好，双方人员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联合海上渔业执法的频率超过了美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联合执法活动。楚孔夫特上将还说，如果下届政府下达指令，美国海警队还可以帮助越南、印尼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发展海上执法能力，帮助维护周边海域的和平与安全。今年二月，美国海警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在海军西部会议上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战区指挥官们也希望美国海警队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舰船，协助海军维护那里的国际秩序。过去一些年来，中国惯用海警船作为先遣力量，显著加大了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行政院海巡署11月30号就前一天举行的太平岛人道救援操演举行记者会，会中透露不排除蔡英文总统今年会登太平岛。越南抗议这次台湾的操演，而大陆方面则表示密切关注。有台湾军事分析人士说，台湾应继续加强在太平岛的动作，宣示主权的同时向中国释放善意。下面是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与海军11月29日在南沙太平岛海域举行代号为南园一号操演的人道救援演练，顺利圆满结束。不过越南在当晚发表声明，抗议台湾演练侵犯越南主权。台湾海巡署署长李仲威在11月30日上午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南海是重要的航道，未来还将继续举行演练。他说，南海诸岛主权属于台湾，对于越南的抗议，政府维护主权的立场不会改变。这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台湾首次在南海地区举行人道救援演练，并邀请国际媒体随同采访，进行媒体宣传战，巩固台对太平岛的主权。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台湾不会因为人道演习带来区域紧张的态势。他说，
其实我们是把太平岛定位为人道救援跟运补中心，在我们国家的立场是一个人道救援跟运补中心的一个这个立场，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是这样的，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一个演习而去在区域里面造成任何的紧张，不会，因为它是一个人道救援。那事实上我们在那里，署长也发布过这个新闻，我们做了很多人道救援的事，包括中国大陆的船在那里遭受了一些海难跟紧急的伤病，我们在那里也都做了救援，而且救援的次数还相当的多。
他补充道，台湾在维护主权的立场上毋庸置疑，并且不排除蔡英文总统在未来登上太平岛。徐国勇还透露，演练过程中一名三立新闻台的摄影记者突然急性胃出血，一度生命垂危，救援演练变成真的紧急救援，医护人员对这位记者进行紧急救治并转送高雄802医院，经加护病房急救，目前这位记者生命迹象稳定。 在演练视频公布之后，有台湾媒体质疑太平岛的驻军实力与装备。原来太平岛上的南沙巡防指挥部没有配备标准的救护车，而蔡远洲使用小货车贴上救护车的标志来代替，并由国际媒体传出。另外，太平岛上仅有200名海巡署官兵驻防，而原来是由更为精良的陆战队官兵驻防。对此，海巡署署长李仲威这样表示：
虽然我们南沙太平岛是由海巡署来驻防，但是我们所有驻防的官兵都是经过陆战队训练验收合格的，所以他的战力是等同陆战队的。那我们在岛上所有的防务啊，所有的部署啊，也都跟以前陆战队在驻守的时候是一致的。所以说，我想我们守护主权的决心跟信心是没有改变的。
与此同时，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两岸中国人有责任共同维护祖产，陆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表示，南海问题是两岸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台应当实施更多的动作，这样一是强化其主体性，二是能够显现对中国大陆的善意。他说，
其实我觉得美方的压力或许如果不要那么大，然后台湾方面能够在这方面来说有一些比较多的动作，相对来说对两岸的这个情势来说，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比较和缓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一直认为台湾应该适度利用我们到太平岛这样的一个位置，多做一些在周边来说比较能够具有可观性的例如像这种反恐啦、海上救援啊、灾难救助、人道救援这一类的这种演习活动，其实对台湾方面来说应该多做，然后而且不但要做，还要能够引起世界上的一个注意。
而就在台湾进行人道救援操演的前4天，中国军机在赴西太平洋训练时绕行台湾一周。有媒体询问中台演练时机是否有关，而海巡署李署长表示，这均是每个国家各自的演练，绝无联系。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即将入主白宫，未来新总统将如何处理国内外重大议题，是近来华盛顿各家智库的讨论的热门的话题。20年前，中国在台海试射导弹，克林顿总统派遣2艘航母化解了危机。如果台海冲突再起，新总统川普是否也会有类似的行动呢？下面是钟成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新政府还在遴选内阁、进行人事安排之际，学者专家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论坛中，从政治、区域安全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和区域的正负面影响。由于川普即将上任，许多人都在探索新政府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可能的处理方式。台海情势尽管目前看来并无立即危机，不过它也是一个引爆美中冲突的潜在因素。两位退役的美国海军将领在会场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再发生和20年前一样的台海危机，川普总统是否和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一样，派出2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海巡弋？前太平洋美军司令布莱尔上将说，川普政府如何处理危机，还是必须看事情的起因。布莱尔上将说
：“The U.S. reaction on a Taiwan crisis would depend how it started.”
如果是中国未经挑衅就对台湾发动攻击，只因他们已经厌烦了那些非军事途径而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前主席江泽民曾经暗示过要在他总书记任期内解决一样，如果这个情况发生，我认为美国会也应该要协助台湾抵抗这个攻击并恢复台海现状。
布莱尔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的结果是台海恢复现状，那对北京当局将带来灾难，因为他对台湾军事冒进却没有成功，那将引发对中共政权的质疑。此外，布莱尔也说，如果危机是因台湾而起， 例如台湾前政府就曾经试过躲在美国的盾牌后，试图以巧妙的宣示或出访达到法理台独的目的，那么台湾就必须依靠他自己，因为美国不会很快或是决断地采取行动。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东亚安全事务主任海军少将麦克德维特说，他同意布莱尔上将的说法，要看台海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不过他说，20年前美国派遣两艘航母群到台海巡弋，发出一些威胁性信号并不困难，也没有人会特别担心解放军会做出何种反应，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麦克德维特少将说，
Today, as I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thinks...
如果是今天的话，正如我所说，至少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会说，我们必须先恢复可信的卫生能力，才能够赶到现场提供援助。军事计划者必须考虑任何行动可能面临的威胁，因为现在对方已经有办法知道我们的船舰在哪里，这表示他们知道该把潜艇派往哪里，该把导弹对准哪里。美国必须面对的风险，在我看来比以前来得要高。
1995-96年期间，在中国为不满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在台海上空试射导弹引发危机时，克林顿总统曾经派出两艘航母到当地海域巡弋，使台海不至进一步发生冲突。如今台海两岸关系再度紧绷，北京因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而停止与民进党政府的官方交流，虽然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冷和状态，不过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压力。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就职后，北京不是没有可能在台海做出一些举措来试探新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俄罗斯将引进中国的防火墙技术过滤互联网。有媒体报道说，两国高官已经多次互访讨论在控制互联网领域加强合作。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网络空间充满反普京的气氛，在监控互联网方面，克里姆林宫是否能够获得类似中国那样的效果还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正在引进中国的防火墙技术来建立过滤互联网的红网。英国卫报说，为了探讨在互联网领域的合作，普京总统的亲信前联邦安全局局长、目前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帕特鲁舍夫今天早些时候访华会晤中共政治局高官。普京总统6月份访问中国时，两国签署了在互联网领域合作的重要文件。有中国网络沙皇之称的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前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以及被称为中国网络防火墙之父的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理事长方斌新，今年4月份曾经访问莫斯科，会晤了普京总统的互联网顾问和俄罗斯前电讯部长谢戈廖夫。报道说，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安全部门的将军们以及亲官方的商界人士正在推动与中国更密切的合作。报道说，制裁导致俄罗斯无法从西方获取技术，在同中国的合作中，俄罗斯最需要的就是能够获得相关科技，而中国也乐于向俄罗斯伸出援助之手。在俄罗斯有许多生意的华为公司正在提供帮助。卫报有关文章的作者之一俄罗斯安全专家萨尔塔多夫说，今年春季时已经显而易见，俄罗斯决定在中国的协助下控制互联网，接下来是两国高层官员的互访谈判。萨尔塔托夫说，目前正处在技术开发阶段，涉及如何控制互联网的域名，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过滤和封网，以及开发一种技术和系统，使中国的网络过滤技术能够使用于俄罗斯的网络空间。时事评论人士鲍里沙科夫说，在互联网领域，俄罗斯走的是一条与中国不同的道路，完全用中国的方式控制互联网，在俄罗斯未必能行得通。 他说，当局总是想把互联网控制起来，并在互联网领域设置许多禁令，但迄今为止，当局的努力都不成功，因为社交媒体现在发展得非常快，人们很快能够找到办法在社交媒体上绕过当局的禁令。控制互联网只能引起网民的愤怒，甚至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网民也会对此非常不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2011年、2012年在俄罗斯发生的大规模反普京示威的主要推动力。分析人士说，普京的支持群体主要以电视观众为主，而普京的反对者都集中在网络空间。俄罗斯的各主要媒体目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被当局控制，互联网相对自由。普京政府的批评人是俄罗斯捍卫网络自由协会领导人沃尔科夫说，俄罗斯正在逼近2018年的总统大选，当局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及颜色革命等都是主要威胁，因此想把互联网最大程度地控制起来。但中国经验和技术是否能够使用于俄罗斯的网络空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沃尔科夫说，开发有关的系统控制互联网能够帮助一些利益集团使用和获取国家预算。领英职业社交网站最近在俄罗斯已经被封锁，评论人士布里沙科夫说，几家批评普京的网站都已经被当局封杀，但是这些反对派网站在社交媒体上仍然能够轻易打开。鲍里沙科夫说，如果当局不对社交媒体真正动手，当局的这些控制互联网的尝试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网页一旦被封锁，还有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正在网络空间扮演关键的角色。鲍里沙科夫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互联网的控制很可能针对特定的目标，并试图在网络空间制造恐怖气氛，让人们害怕因言获罪。最近几年来，克里姆林宫控制下的俄罗斯议会已经通过许多法律，加强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在社交媒体上，现在转发违反法律和当局禁令的帖子，比如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因此被判刑和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例越来越多。俄罗斯总统的高科技顾问克里米延科对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表示，他不知道是否正在开发有关系统过滤和控制互联网，但是他认为俄罗斯拥有的技术能力不需要中国帮助。除了监控互联网外，俄罗斯与中国还强调共同携手抵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两国官方媒体也在密切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奥巴马总统开启美古关系正常化的两年之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去世给两国关系新添变数。几个星期之前，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共和党将控制新一届国会。未来美国的古巴政策是否会发生改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在迈阿密，这是美古两国几十年艰难关系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当激动退去，国会议员们开始考虑卡斯特罗之死是否真正会带来变化。
People of Cuba need to know an experiment that was ill-conceived.
古巴人民需要知道，一个构想拙劣、极端幼稚的实验已经失败。美国将与那些拥护人权的人士团结在一起。
史密斯众议员将古巴人权作为重点关注议题。他说，最大的变化也许并不是来自卡斯特罗的去世，而是美国的新总统。
我认为唐纳德·川普可能会是美古关系的转折点。我们对古巴的人权政策是软弱和幼稚的。
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要支持新总统在竞选期间的承诺，并不用做很多。
如果川普政府希望逆转奥巴马的政策，他可以行使行政权力，因为当初奥巴马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共和党人都认为未来会出现重大变化。
我并不认为会有那种下意识的机械反应而全盘推翻奥巴马总统所做的一切。
和许多议员一样，克劳福德认为贸易是帮助古巴人民的更好方式。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摘下冷峻的眼镜，考虑我们能如何积极有效地与古巴接触，考虑如何能利用这种方式来支持和促进古巴发生一些重大的变革。我认为古巴正处在这样的转折点。
不论美国的古巴政策未来走向如何，卡斯特罗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I think that the death of Fidel Castro...
我认为虽然卡斯特罗去世不会对美国的政策有直接影响，但是会改变古巴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的气氛和氛围。
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哥伦比亚国会星期三批准了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50多年的武装冲突。哥伦比亚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以13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协议，而参议院星期二就以75票对、0票通过。前总统乌里韦领导的政党成员在参众两院的投票中途退场以示抗议。乌里韦批评和平协议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特别是领导层太宽大。上个月哥伦比亚民众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前一个和平协议，导致政府与反政府力量重新谈判，进行了50项的修改。国会批准后将开启一个长达6个月的程序，7000多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将在这段时间交出武器。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明天将开始一个新时代。桑托斯由于推动和平协议的努力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双方为了结束这场导致22万人丧生的武装冲突，进行了4年的和平谈判。近年来，美国政府、军方及商业界受到黑客攻击的次数越来越多，损失也越来越严重。网络安全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主任希路佛提出主动防御的概念，希望能够扭转情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采访时谈到应该如何进行主动防御，未来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的安全，还有川普新政府在网络安全方面应该如何作为。下面就是黄耀毅对他的采访。
阿兰克，感谢你接受采访，尤其在忙碌的选后第二天。第一个问题，有关于你发表的这份主动防御报告，什么是主动防御？它的框架又是什么？在政府部门以及私人产业是否有不同的运用方式？
我们目前网络安全的做法是被动的，就像你家被抢了之后才打电话给锁匠，这根本就没有用。我们并非提倡攻击性网络手段，也就是黑回去，但现在主要的被动性与防卫性的做法以及黑回去的做法之间有许多空间，基本上就是介于防卫性与攻击性之间。一套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能够在自己的资讯里加上信号，可以在你的资料里面、你的信息系统里面，当有人入侵你的系统，就会向捍卫者发出警告，你的资料已经离开你的管辖范畴，还可以追踪到是谁入侵，是谁来偷走你的资料。我们同时也认为可以使用，基本上就是使用蜂蜜罐，以假的网站吸引罪犯进来，阻碍他们的行动，能研究他们的攻击手段、步骤等，给你机会能够进行逆向的工程，进一步了解敌人的动向和能力，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白灰地带。另外就是所谓的黑灰地带，现在有几个成功将僵尸网络下架的案例，或是打败恶意软件的散播者。 私人公司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将要入侵国内外的网络系统。但是与政府合作，私人公司可以与执法单位合作。就想想最近在美国的 DYN 公司阻断服务攻击的事件，黑客攻击了网域名称系统，基本上就是互联网的电话簿，造成极大的影响。但如果该公司内部采取了某些主动防御的做法，就可以在伤害造成之前阻止黑客。技术其实已经到位，问题是谁要来做，要做什么。政府不会尽其所能的做，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这样做。我们必须确保私人企业有足够的空间能够主动防卫他们的系统。
很有趣，你提到 Dyn 的攻击事件，我记得当天有三起攻击，不过他们成功地阻挡了第三起攻击。事实上，我与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网络安全专家谈过，他叫做史蒂芬·寇蒂，他之前也是黑客。当我问他在网络安全方面他希望能够做什么，或希望私人公司有哪些能力，他回答我解开手铐，他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他希望能够做更多来阻止攻击。他提到他其中的一位客户追踪那些被偷窃的资料一路追到北京。你认为是否更为积极的手段是必须的，而我们应该给私人企业那样的力量来这样做。
当然，现在我们责怪受害者，当一家公司被黑后，我们反而被不同的投资人告上法庭。我们必须开始让罪犯感到痛苦，要劝阻、喝阻，迫使未来不再发生犯罪行为。绝对无法光盖防火墙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但除了要采取更防卫性的想法，我们也要考虑到有时解药比疾病本身更糟糕。我不想要黑回去，因为如果有人黑回去攻占某个在北京的服务器，那可能引爆网络战，这是大家都不乐见的。应该要跟政府合作办案，因为中国政府可能会认为那是美国政府干的，情势就会越来越紧张。我不要牛仔，我不要为所欲为，但现实就是光盖防火墙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知识产权被盗窃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为何要花费数千万美元做研究？如果你可以顺手牵羊，可以将这些偷来的技术做成自己的产品，并且获得市占率。我们需要新的手段，且正确的使用主动防卫，而不是过度侵略性的，这才是解决方法的一种。
讲
到私人企业，许多私人企业也是跨国公司。打个比方来说，思科，它可能在美国境内提供网络安全，但同时也在中国做生意。即使对网络安全公司，他们也同时在美国以及其他有敌意的国家都有生意。对于这些公司，可能一方面必须要与这些政权分享某些资讯，但同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到这些政权的侵害。你有哪些建议？
How would you suggest them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that they might need to share some information with those regions?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wish there.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而我希望有个简单的答案。但首先，网络是一个不分国界的议题，所以我们都理解必须要有个跨越国界的国际标准。不幸的是，好几个国家为网络犯罪行为提供避风港，俄罗斯莫斯科、中国北京都窝藏了许多黑客。而我们与这些国家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我们的报告当中提出建议，国务院能够采取的主动防御外交手段，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单纯的美国公司，现在都是跨国公司。但我们也要考虑，你提供的防卫工具，心怀不轨的人也可以拿来攻击你。所以我想，某个方面你会看到大家开始注意到从出口管理的角度来看网络安全，因为他们用来防卫自己系统所采取的步骤也会被当成武器用来攻击美国。
这
带到下一个问题，也就是在美国军方以及美国政府内部都越来越担心使用某些产品，例如他们被建议不要采购或是使用联想电脑的产品，因为担心那会构成网络的风险。而我们刚才谈到的在美国内的公司，但是在中国也有做生意的公司，我们是否也要担心呢？我们要如何确保这些公司取得政府采购案之后能够确认我们的互联网是干净安全的？
这
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先退一步说，大部分网络安全信息泄露都是第三方供应链的问题，所以最近在美国有一股很强的推动力，叫做美国境内外资委员会， 要找出哪些国际公司在美国动作较大，尤其是与政府有合作的公司。比如华为就很令人担忧，他们的产品比思科的要便宜很多，但虽然买的便宜，华为的产品有可能将信息转回中国，监管第三方供应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很难。美国公司一直都在与国际公司设立合资企业，从宏观角度讲，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也带来了很多网络的安全风险。最关键的部分包括军事系统、电子系统、电力工程、金融行业等，这些系统非常重要。网络安全应该是企业采购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保障安全的最终方式就是在设计系统时、采购时就已经考虑到安全问题。对我来说，安全问题不是在事发后补救，而是在最初阶段就设计好，这会从我们的防御系统开始，以后那些关键的系统也都会采用。
再回到主动防御，为了让全国的私人企业都能够采用主动防御，这需要行政当局以及国会推出什么样的新政策和新法案？
大部分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跟法规都是在1970年代制定的，而当时设计互联网的目的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网络安全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进去，而我们大部分的法律其实都已经非常过时了，这些法律的依据是老旧的技术，现在人们只能使用这些法律制定时的精神跟动机，所以最终我们在要求的是电脑诈骗滥用法案，这是一个主要的电脑黑客以及犯罪法律，需要根据我们报告中所提的白灰色地带与中灰色地带进行更新。我不要求重写现行法律，但必须要根据当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做出符合现实的修改。我们正面对21世纪的威胁，却使用19世纪的法律，所以法律必须要符合最新的情况。
说到世界正在改变，我们刚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你对当选总统川普的网络安全政见有何了解？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几星期前他的竞选白皮书当中有提到，网络安全必须是，也将会是他执政的优先项目。他组了一个行动小组来寻找美国政府内外的弱点。我认为他会了解私人企业必须在这件事上打前锋，缺乏私人企业的才智以及创新，政府无法达成目标。就他的商业背景而言，我认为他会了解，而且我也认为不管到目前为止是谁在辅佐总统这方面的政策，目前形成的网络阻吓策略对我来说是绝对的优先，劝阻、吓阻、迫使，最终使你无法劝阻科技，你阻吓与劝阻的对象是网络使用者。我们需要制定针对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外国恐怖组织、犯罪集团吓阻策略，他们各自都有不同，也都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对我而言，这是我们现行网络安全策略所欠缺的。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认为这是一个最跨党派的议题，而我们都依赖一个强大的网络安全策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由于没有找到愿意为其新书《独生中国最激进的实验》进行出版发行的中文出版商，普利策奖得主、原《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方凤美决定将其新书在网络上免费发行。他呼吁读者们能够自发捐款，以帮助他支付出版此书的一些开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方凤美在其新书的暗语中说，尽管当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法规放宽，曾经施行的一胎政策转为二胎政策，但出版界对于禁书的审查越加严格。他表示，曾经有意向他购买此书版权的中国公司认为此书很难通过官方审查，因此改变主意。方凤美说，除了中国大陆外，香港和台湾的出版商也不愿意出版此书。 在这本书中，方凤美探讨了中国政府自1980年起在全国范围推广的一胎化政策，揭露了中国政府不想让外界知道的真相，包括践踏人权、强制妇女堕胎等黑暗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及其对未来几十年的影响。在接受财经媒体 Quartz 的采访时，方凤美介绍说，她原本以为在中国当局修改了一胎政策后，这一问题不再会是敏感内容，但是显然现在一胎政策仍然是敏感话题。她还透露，在香港也很难找到出版商愿意出版此书，而台湾的出版商则是对有关中国的书籍没有什么兴趣。在新书的暗语中，方凤美还提到前一段时间有香港书商失踪后在中国大陆电视认罪的事情，并表示这起事件导致香港的出版业前景更加暗淡。据 Quartz 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商表示，最近香港与中国大陆海关大量查没书籍，这导致那些曾经到香港买书的消费者可能不会再这么做了。方凤美表示，她希望在这本书被中国当局封杀之前，能有尽可能多的读者看到它。普利策奖得主、原《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方凤美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多年调查，采访了一胎化政策的大量受害者。他在二月初即将出版新书《独生子：中国最激进的实验》。在书中，他探讨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和对未来几十年的影响。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乌克兰再次举行大饥荒纪念活动，当年的大饥荒也曾席卷了俄罗斯许多的地区，但是批评人士说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对此进行回避。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11月26日举行活动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波罗申科总统表示，苏共当局组织策划了大饥荒，纪念大饥荒凸显乌克兰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重要，因为乌克兰当年亡国被苏联占领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饥荒。他已经下令乌克兰外交部继续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波罗申科说，尽管俄罗斯企图掩盖大饥荒的历史，阻挠相关的研究，但是针对人类的犯罪行为永远不会被忘记，大饥荒无法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苏联时代的历史教科书根本不提人为制造的那场大饥荒，没有一个字描述大饥荒中的众多死难者。但尽管如此，乌克兰人仍然牢记本民族的历史和悲剧。他第一次知道大饥荒来自祖母的讲述，祖母每次提到大饥荒时都痛哭。克里奇科说，他祖母一家来自富裕的乌克兰中部地区，苏共当局派出的粮食征缴队当时搜走了家中的所有粮食，祖母和八名兄弟姐妹不得不依靠草根充饥，父母和兄弟姐妹后来全部饿死，唯一活下来的祖母后来被邻居收养。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共当局害怕大饥荒造成乌克兰人的离心倾向，苏联时代对此实施各种严格的新闻检查。伊赫洛夫说，这就如同当时波兰和苏联共产党当局极力掩盖卡廷惨案一样，当时乌克兰人都知道大饥荒，但是当局却禁止公开报道和讨论。伊赫洛夫说，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不是粮食欠收，而是当局派遣军队把农村包围，强行征缴粮食。伊赫洛夫说，大饥荒都发生在土地肥沃的产粮区，比如乌克兰的中部和南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 库尔斯克等地区。哈萨克斯坦当时有一半的居民被饿死，乌克兰在饥荒中损失最大。在目前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等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乌克兰村庄当时一个接一个丧失人烟，后来大批俄罗斯移民进驻当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区30年代初时属于波兰，因此逃掉了这场灾难。在斯大林统治下的30年代，粮食如同今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当时正值西方经济大萧条，粮食价格下跌，苏联当局需要大量出口粮食赚取外汇，进口机械设备来推动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农民一直较为独立，对当时的苏联集体化农庄运动消极抵制，导致斯大林政权的报复。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不满反抗，斯大林政权就采取强行征缴粮食的方式制造饥荒，对农民恐怖镇压。除了乌克兰之外，苏共当局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也波及到了俄罗斯的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南部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祖伯夫说，他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父亲曾对他讲，当时在莫斯科的基辅火车站，时常能看到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逃难的人下火车后因为饥饿死去。祖伯夫认为，斯大林制造大饥荒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针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抗力量，而当时的西方国家是同苏联发展关系，对大饥荒都不愿深入调查和谴责。祖伯夫说，尽管俄罗斯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今天根本不纪念大饥荒中的死难者。官方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苏共当局不可能人为制造大饥荒，因为人口大量减少会导致国力的削弱，不符合苏共政权的利益，而把大饥荒说成是民族灭绝更是谎言。伊赫洛夫说，俄罗斯官方承认出现过大饥荒，认为这是不幸的事件，但强调粮食出口使苏联建成了许多国防企业，帮助在二战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伊赫洛夫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现在正在增多，如果如同乌克兰那样谴责大饥荒，这等于抹黑大饥荒的制造者斯大林。俄罗斯社会目前回避大饥荒是自我欺骗行为，但大饥荒当时造成农民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导致后来二战爆发后许多红军士兵消极抵抗，不少人更投靠了德军。伊赫洛夫说，战争爆发的初期，农民们仍然记忆犹新，究竟是谁曾让他们挨饿，所以第一批交战的苏联红军士兵几乎都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战争爆发后的头一年，就有数百万红军士兵成为德军的战俘。伊赫洛夫说，二战结束之后，苏联也曾经发生过饥荒，同样出现过食人现象。除了干旱之外，当时的饥荒也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当时的苏联战后拒绝了美国的食品援助，并倾注全部国力发展原子弹。十月革命后列宁执政时的20年代，乌克兰也曾经爆发过大饥荒。在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三次大饥荒中，30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乌克兰人口和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1932年到1934年的大饥荒造成大约400多万乌克兰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乌克兰人口的13%。乌克兰多年前曾立法，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悼念大饥荒的死难者。每年的活动包括全国默哀、点燃蜡烛、东正教和天主教会举行弥撒活动等。同往年一样，乌克兰总统、总理、议会的领导人、其他的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外国驻乌克兰的外交使团，星期六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了花圈。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都认为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